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一周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七章，今天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。第一节，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进了加百农。加百农是耶稣在地上执事当时的中心。前面一章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了十二个使徒之后，对着他们和百姓讲了一段的论述，通常我们称为平原上的讲道。讲完这些话之后呢，他就回到了加百农。因为耶稣在加百农待了一段时间，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教训人，因此在加百农当地的百姓应该都认识耶稣，也知道耶稣所做的一切事。第二节，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。很特别的，这一章把焦点转向一个外邦人，罗马的百夫长，他是管一百个人的。当时整个加利地都在西律的管制下，而西律本身并没有实权，有真实权的是这些罗马军人。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呢，管一百个兵。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，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爱人敬畏神的外邦人，他有一个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。第三节，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，就委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当时有奴仆制度，其实仆人的性命是不值钱的，而这个百夫长为着一个他所爱的仆人，他就请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他对耶稣蛮有信心，他知道耶稣有能力可以治他仆人的病，虽然他仆人已经快要死了。同时呢，他也觉得自己是外邦人，身份可能不对，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执事是先到犹太迷失的羊那里去。或许他在他的观察当中，他认识了这一点，因此觉得他可能根本不够资格，因此呢，他央求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。第四节，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切切地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不只是爱人，并且爱到一个地步很有口碑。当他求犹太的长老去求耶稣的时候，他们马上到耶稣面前去，并且呢，在耶稣面前给了他一个评价，就说你去帮他的仆人治病是他配得的。为什么配得的呢？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虽然他是管理者，他却爱我们，并且呢，他是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容许我们建造会堂。路加就借着长老的这几句话，就把这个百夫长很明显的勾画出来，他是一个得众民喜爱的一个官长，他爱人爱百姓，他也敬畏神。第六节，耶稣就和他们同去。在路加的记载中，路加好像特别强调耶稣来到地上是为着万民的，所以当耶稣听到这些犹太的长老跟他求，他马上就跟他们一起要到百夫长家去救百夫长的仆人。我们接着读，离那家不远，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，对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。百夫长一定非常了解犹太人的习俗，在当时新旧约交界的时候，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在新旧约交际的时候还是秉持旧约的教导，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分开的。因此呢，这百夫长他也先觉得不合适，就请对主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我不敢因为我的需要而让你破坏了犹太人本来应该有的规矩，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分开。接着第七节， 我也自己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非常特别的是，当这些犹太人的长老在耶稣面前引荐这个人的时候，说他配得耶稣去治他仆人的病，而他自己对自己的衡量呢，第一个，我的家不配耶稣去，第二个，我自己本身是外邦人，我也不配来见耶稣。他对自己的评价真的是非常的低，而他对耶稣所要求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我们前面也提过，耶稣在那边疫病赶鬼，大部分都是一个一个，并且很多时候耶稣亲手去摸，因为耶稣知道重要的不是疫病，不是赶鬼，而是借着疫病赶鬼，这些被鬼附的、被病魔缠身的，能够因着耶稣的帮助而得着救恩。那救恩是关乎永世的。对于这个百夫长，耶稣愿意去，耶稣愿意按手，耶稣愿意跟他联合，他自己觉得不配，因此呢，他只要耶稣讲一句话就行了。接着他为他的要求做了一个解释，第八节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我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权柄的人，对有权柄的人，他只要讲一句话，在他权柄以下的人就一定会去做，就一定会完成。而他为什么会有权柄呢？第八节一开始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。他是罗马的官长，他上面有千夫长，千夫长上面有更多更多层层的官僚。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是一个服从权柄的人。这个百夫长，他服从他上面的人对他所讲的话，因此他对他下边的人所发的任何一个命令，他都有把握马上就会完成。因着他个人的经验，他在旁边观察耶稣可能有一段时间，因为耶稣经常出入加百农，而他看见耶稣呢，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权柄，因为耶稣顺服权柄。耶稣顺服谁的权柄呢？耶稣顺服神的权柄。当他能够完全顺服神的权柄，他身上就会有神的权柄。对神来说，医治只是一句话的事情，只要神说你的病治了，病就能够得着医治，他有绝对的信心神能做这件事。那同时呢，根据他的观察，耶稣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，因此呢，神的权柄就在他身上，他只需要运用神的权柄讲一句话，他的仆人就会得着医治。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，只要我们能够顺服权柄，我们的身上就会有权柄。在你的家中，你顺服你父亲的权柄，你就会看你在你儿子身上，你也有做父亲的权柄。在教会中服侍的圣徒，如果他完全顺服神的权柄，在他的身上就会有从神而来的权柄。所以基督徒的权柄完全不是地位的，不是因为今天我是长老所以其他人要顺服我，而是今天我顺服神在我身上的权柄，在我身上呢，才会有权柄让其他人来顺服我。这百夫长非常清楚这一点，因此呢，他对耶稣说，你只要讲一句话就行了，你不需来到我的家里。第九节，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，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。这一段里面有三个评估，第一个是犹太长老对于这个百夫长的评估，他觉得配得耶稣的医治。第二个是他自己的评估，他觉得他是一个外邦人，根本不配得到耶稣面前来。最后 是耶稣对他的评估。他说，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家中我也没有见过。一个真正认识权柄的人，他是顺服权柄的人。一个真正顺服权柄的人，又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。而耶稣说呢，这么大的信心他在以色列家中都没有见过。因此在第九节，耶稣听见话就稀奇他。稀奇英文是用 marvel。 在整本圣经的福音书，四卷福音书当中，能够让耶稣稀奇的事实在是不多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本来就知道每个人心中所想的，没有事会让他觉得稀奇，让他觉得诧异，觉得是好像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而整本圣经中呢，只有两处地方讲到说耶稣稀奇，这是其中一个地方。这个外邦的百夫长有这么大的信心，耶稣觉得非常稀奇，因为他在以色列家中也没有见过。另外一个稀奇呢，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六节，中文翻成诧异，英文也还是 marvel。 那是在什么事呢？那个背景是耶稣回到拿撒勒，在那里教训人，而他的拿撒勒的乡亲们说，他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，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因为这样耶稣就不在那边施行什么异能。因此在第六节他就说，他也稀奇或者诧异他们的不信，就往周围乡村去教训人了。在福音书中，耶稣只有两次稀奇，一次是稀奇外邦人这个百夫长他的信心，另外一个是他自己本乡本族拿撒勒人的不信。该信的不信让耶稣稀奇，本来不该信的却这么有信心也让耶稣稀奇。接着第十节，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。正如这百夫长所说的，耶稣根本不需要去，耶稣讲一句话他就得着医治。而耶稣的稀奇呢，是他还没有见到百夫长之前，百夫长就已经这么有信心了。因此耶稣一句话就够了。这百夫长的信心其实是根据两件事。第一个，根据他对权柄的认识，他知道顺服权柄的人才是真有权柄的人，而他在耶稣身上看见他是完全的顺服神，因此他会有神的权柄。第二个，他是他对自己的认识，他觉得他根本不配，不配耶稣到他的家中，根本不配来见耶稣。因为这两件事就让耶稣稀奇他的信心。那我们也真的从这百夫长身上有一个好的学习，我们得救之后从神那边所得着的恩典完全是不配得的。在我们不配得的地位上，我们有任何需要来向耶稣求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必须先做一个顺服权柄的人，尤其是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。一个顺服权柄又认识恩典的人，就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这借着这百夫长的例子，让我们学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凡事帮助我们顺服你的带领，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权柄。唯有做一个顺服的人，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认识你的人，一个真正认识你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。帮助我今天在信心的道路上能够成长，祝福我今天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